今日选读的经文是弥迦书六章三至八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十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羊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么？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今日有叶少斌传道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替天行道。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大家好，咁好开心每个礼拜都可以喺度同大家一同嘅去分享上帝嘅话语，同埋同一同大家去敬拜。喺开始之前呢，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先。咁有一日呢，就有一个人呢走咗入嚟教会嘅路，咁呢佢喺十字架面前去祈祷。咁佢祈祷上帝呢能够为佢所有嘅事情呢去主持公道。因为他说见到这个世界上面实在有很多不公道不公平的事情，见到很多即人家又见到遇到自己都有不少，譬如自己明明很努力地去工作去做事，但是升职那个呢就是比他辞入职有 junior 过他的同事，他就不觉得那个人做事比他有什么优胜又做得比他厉害，你说这个世界多不公平呢？而且呢他会见到一些坏事，一些不好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一些好人的身上，有时是他，有时是自己，更加有时一些事情发生在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人身上，例如就是一些小朋友被诊断有一些癌症，他说小朋友都没有做过什么事，为什么要受这些的痛苦呢？但是更加讽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好事发生在一些坏人身上，那些坏人就是生活富裕安享晚年什么，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为什么好事会发生在一些坏人身上呢？这个世界多不公平啊！所以呢他就祈祷上帝能够主持公道。那在祈祷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阵强光出现，原来呢上帝竟然在他面前出现。咁上帝就同呢个人讲啦，你嚟得就啱啱好啦，即係我有啲事呢要行开一阵间，咁麻烦你呢可唔可以替呀我顶替我一阵间啦咁样。咁呢个人呢听到上帝嘅邀请呢又惊又喜，因为可以试下做上帝嘛。咁所以呢佢就一口就应承佢。咁但上帝咧就補充一句，佢就話咧無論發生咩事咧，你都唔可以出聲。咁嗰個人咧就好有信心咁應承上帝。咁過咗冇耐，有個男士拎住兩個袋走嚟教會，跪喺十字架面前去祈禱。咁佢祈禱好細聲，嗰個人咧即係祈禱好細聲，細聲到咧連頂個替工上帝咧都聽唔到佢講乜嘢。咁佢祈完禱之後咧，這個人男人就起身走啦。但係咧佢唔記得拎嗰兩袋嘢，咁本來咧替工上帝想出聲提醒佢嘅，咁但係記得神吩咐佢，無論乜嘢情況之下都唔可以出聲啊嘛，咁佢唯有咧就眼白白咁睇住佢走啦咁樣。過咗冇耐，又有個媽媽走入嚟教會裏邊，佢好憂傷，一路禱告一路喊，佢話：神啊，求你憐憫我啦，我一家，我老公啱啱又失業，屋企啲錢要用曬，下個星期又要交租。屋企雪柜又冇嘢食，屋企啲细路好惨啊！求你拯救我啦，咁样都唔知跟住之后落嚟点，佢好伤心，一路祷告。 当他祷告完之后，他擘大眼才见到，啊，原来前面有两个袋在这里。于是他就打开个袋看看什么，一看感谢赞美主，原来是钱来的。他很认定一定是神听他祈祷，即刻施展神迹，所以他很开心就走了去。咁咧，嗰個提供上帝見到咁嘅狀況情景咧，都好欣慰啦，係咪？之後冇耐啦，又有個年青人走入嚟，佢真係睇得好開心，感謝讚美主，我嘅願望咧達成啦，我可以做賽車手，聽日咧就去出去比賽，所以咧求神你幫助我，保守我平安。但係喺呢個時候咧，那個男士咧走翻入嚟教會，神色慌張咁揾嘢喎。他一见到这个年轻人就捉住他，我的钱在哪里？这个年轻人一头雾水，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那个男人不见了钱就发穷恶了，他说这里只有你一个在这里，不是你拿了钱是谁？眼见这个年轻人被冤枉了，提供上帝就忍不住，他就要主持公义，他就出声了，他不理得上帝的吩咐，他就说啲錢唔係呢個年青人攞咗㗎，係頭先嗰位媽媽攞走㗎咋，你唔好冤枉好人啦咁樣。嗰個男士呢，男人呢一聽到有聲音呢，佢認為呢係上帝同佢講說話，於是呢佢就放走咗個男人，放走咗個年青人，然後呢就出去搵嗰個媽媽。上帝返嚟同嗰個人講，你做咗啲乜嘢呀？我唔係吩咐你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不可以出声吗？那个人就回答上帝了，他就说很有道理，我只是替你主持公义。上帝呢于是呢就唞一啖气，跟着就回应那个人。那究竟上帝讲什么呢？那么等一等我讲到完之前呢再告诉大家听下。今个月的讲到主题是公义。我们都知道上帝是绝对公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偏待人。在以赛亚书第30章18节那里这么说，他说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们，他必兴起来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旧约圣经大约有450多处的经文提到上帝是公义的，特别在诗篇里面，因为在诗篇里面当诗人遇到一些很不公平不公道邪恶当道 的情况的时候，他就祈祷上帝，求上帝去伸张正义。当然上帝就是公义，但是我们这些凡人呢怎样去理解公义呢？特别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尤其是第八节，常常呢就被人引用呢，就是指出边个要行公义，边个要好怜悯，边个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特别是加拿大这个政治正确的环境之下，很多人引用这节圣经的时候，很可能都是带有一些的政治的取向。所以我们要回到经文，看看还原回当时跟神藉着弥迦先知讲这句说话的时候，究竟公义是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尽量避免再用这节的圣经去指出哪些人要怎样做，反而我希望大家去反省一下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怎样。我会用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公义的定义。第二，公义不是只是有做，是要做得对。第三，公义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先看第一点，公义的定义，就是第三至第五节。我不在这里读这段经文，因为刚才刚刚先读完。在讨论什么叫公义之前呢，弥迦先知首先定义什么叫公义。我们理解公义的意思呢，一定要从经文的上下文去解释。经文解释公义不是用一些理性逻辑哲学甚至乎神学去解释，而是述说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故事，去解释什么叫公义。这个历史故事就是出埃及。经文第五节那里说明，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 公义的作为。意思就是第四节和第五节之前所讲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首先，神的公义除了是一个名词之外，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行动，是一些做出来或者行出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公义的时候，其实不单止是一个口号，更加应该有些实际的行动相应出来去显示这个公义。神公义的作为是什么呢？有四样东西。第一就是出埃及，第二就是神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带领以色列人，第三就是摩押王和巴兰的事件，第四就是从十亭到吉甲所遇到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出埃及的事件，经文形容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奴仆之家去救赎你。这句说话呢，令我们联想起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字眼是一样的，神颁布十诫之前讲这句说话，是要给以色列人认清一件事情。神不是要求以色列人先遵行律法然后先救他们，而是未有律法之前神已经拯救了他们。次序是神拯救了他们，然后才在西奈山颁布律例典章。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公义的理解呢，个观念呢，就是人得到应得的东西，那就是公义。相反呢，人得不到他应得的东西呢，就是没有公义。所以公义呢，也都包含了公平啊、公道这样。我上星期一早上回教会的时候，泊架车在崇拜的时候，之前崇拜泊架车在18 Avenue。咁啊，完咗崇拜之后回去攞车，发现架车被人 hit and run。虽然呢个司机呢有留低张纸仲写住呢，就 I damage your car， 即係话我撞咗你架车，同埋留低咗个电话喺度。咁但呢个电话呢，我打咗成个礼拜，由朝打到晚，都是电话录音，话你要找的人现在不得闲听你的电话，请你迟点再打过来。当然是用英文，这个广东话版的。如果我们用刚才公义的概念的话，就是找到个司机，他承认责任，那就是公义得到彰显。因为可能呢不用被 deductible， 没有做错不用被是应得的，做错了承认责任，这个才是公义。所以这种的观念可以说是一种对等或者一种计算式的决定来的。不过原来神对人的公义是不对等的。我的车被人 hit and run， 其实是彰显着神的公义。我一会儿讲给大家听。神对人的公义是不对等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甚至神拯救完以色列人，将他们从埃及地奴隶之家领出来救出来，带他们入迦南地，还要分埋地，以色列人还可以选跟不跟随神。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十四至十五节那里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亦或你们住在这个地阿摩尼的神呢？约书亚就说了，至于我和我家，大家都熟的了，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算以色列人选择揀不跟从耶和华，不跟从神，神都已经拯救了以色列人。神不是要求我们要遵行神的吩咐，要做一个好人神才拯救我们，而是调回头，神已经拯救了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完成了个救赎，然后才立下盟约。但人亦都可以选择接不接受这个盟约，没有人逼我们一定要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接受这个盟约的话，你就要守约。所以神公义的作为的定义，就是 神将以色列人从奴仆之家那里救出来，而拯救完之后，神就继续差遣摩西、亚伦、米利暗带领以色列人，同埋破坏咗摩押王同埋巴兰嘅计谋。摩押王原本系想透过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人，但神却将巴兰嘅咒助就变为祝福。以上呢啲嘅故事咧，大家可以参考，有兴趣嘅可以参考。生命记32章《摩西之歌》系讲紧就系颂赞神喺以色列人身上嘅伟大救赎。利未记16章1至15节系讲紧亚伦代表以色列人喺神面前去赎罪。而出埃及记15章20至21节系米利暗之歌，系颂赞神嘅救赎。过咗约旦河之后，过咗红海之后，而民数记22章1至24章25节就系讲紧头先摩押王同埋巴兰嗰个嘅事件，神点样将一个嘅咒诅变为祝福嘅故事，大家可以详细睇里边嘅内容。但系呢啲故事讲俾我哋听个意思系乜嘢咧？就系神拯救以色列人，并唔系一次性嘅行动。佢唔系救完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咧，跟住就收工啦，就翻屋企，而系持续不断嘅行动。呢个持续不断嘅拯救，亦都唔会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而中断。经文第五节嗰度就讲，佢话从十亭到吉甲所发生嘅事。十亭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进入迦南地之前的最后一个扎营的地方，而吉甲呢就是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个扎营的地方。如果根据民数记25章的形容呢，以色列人在十亭等候紧过约旦河的时候，百姓开始同摩押的女子去行淫，更加的就同这些女子一同的去向巴力献祭。巴力就是当时近东那些外族所敬拜的假神，然后又吃那些祭物和跪拜巴力。其实大家想想，以色列人真的很不玷污，就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前都仍然犯罪得罪神，但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而中断了神的带领，神没有离开以色列人，神没有不理他们，不照顾他们，不带领他们。教导是有，圣经记载以色列人遭受瘟疫，死了24000人。但教导完之后，神一样是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将约旦河的河水断绝了，以至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去进入迦南地。神对以色列人的委身是盟约性的委身，是对以色列人的忠诚。无论以色列人怎样，只要有需要，无论面对什么敌人，有什么困难，神一定会拯救到底。这种委身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公义的作为。所以公义是对一些有需要的人一些的帮助。刚才不是说我的车被人 hit and run 的，怎样去彰显神的公义呢？个司机留下一张纸，原来那张纸呢是一些个人资料的登记表格来的。那我上网查一查这间公司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原来那间呢是一间 Kinlic 来的。那就被我发现呢，这间 Kinlic 原来是接收紧新证。所以呢，我即刻通知了找紧家庭医生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神的公义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公义亦都是一份爱的委身，无论对方是怎样，但仍然持续不断地去关怀和看顾，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我们上星期未开始让弟兄姊妹领取灯塔港湾海员事工那些空礼物袋，大家非常踊跃。在上一个主日，200个的礼物袋在一个主日里面已经派发了80%了。本来今朝仲有少少剩，而家冇晒啦，即系过埋早堂之后，同埋呢个英语堂之后。所以如果你仲想攞嘅话咧，就对唔住啦，咁就下年再嚟过啦，咁可能系。嗱，所以呢次嘅活动好似系一次性嘅活动，因为下次咧要等到出年嘅圣诞节。咁但系关怀海员事工嘅事工唔系一次性嘅，其实唔单止系关怀海员事工。其实我们教会大使命其余的事工，国际留学生、 中國內地簽證學生新移居事工同埋派發都福音單張，呢啲都唔係一次性嘅活動嚟嘅，呢啲係需要弟兄姊妹持續不斷嘅去參與，因為呢啲就係公義嘅作為。第二點同大家分享嘅，公義唔係淨係有做，係要做得啱，做得正確。喺第六節至第七節，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豈可獻一歲嘅牛犊為燔祭嗎？耶和華豈喜悅千千嘅公羊，或是萬萬嘅油禾？我豈可為自己嘅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嘅罪惡獻我所生的嗎？既然神是一個公義的神，而神又藉著拯救以色列人去解釋公義的定義，同樣他也希望他的子民可以行公義。公義原文除了有正義公平的意思之外，也有正確妥當，即是做得對的意思。所以一個人是否行公義，是取決於他是否做得正確、做得對，而不是他有沒有做。有做不等于做得啱，但做得啱就一定有做。以色列人就在第六、第七节那里表示，他说在礼制上面的要求他们已经做足了，不单止做足了，更加做到加零一添。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一章，有关献燔祭的条例呢，条例定明以色列人可以用牛啦、绵羊或者山羊，甚至用斑鸠或者初鸽呢来做燔祭的。咁呢個嘅安排呢，其實係視乎個人嗰個經濟能力而決定嘅，只要冇殘疾就得㗎喇。但係尼加書嗰啲嘅以色列人話佢要獻一歲大嘅牛犊做燔祭。一歲大嘅牛犊係當時嚟講係啲最認為最好最佳嘅祭品嚟嘅，條例冇咁要求，但以色列人話佢哋要咁樣做，係超過條例所要求佢哋咁做嘅。唔單止咁，條例只係話獻一隻啫，但以色列人話要獻千千隻公羊啊，公牛啊，而獻祭用嘅油，主要咧就係獻祭獻素祭嘅時候用嘅，就係用啲油咧，用少少嘅啫，就淋喺啲嘅細面上邊。但以色列人話用萬萬嘅油禾，係咪代表緊佢哋唔單止係一個面餅，佢哋有好多嘅面餅啊細面啦，以至佢哋需要萬萬嘅油禾去淋上去咧？可能當時有以色列人咁講。他说做超过条例所要求的，将最好的献上，不是最好吗？没错，虽然旧约里面是一套的法例律法去教导以色列人怎样行公义，但是很多时候神藉着先知所宣讲的是公义的精神，而不是条例的本身。以色列人虽然超额完成献燔祭的要求，但献燔祭其实是有赎罪的意思。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想过要悔改，他们也不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条，因为他们以为按照条例做了就是等于处理了他的罪，他们以为按条例做了要做的事，甚至乎做得神就喜欢，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的心意。刚才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跟着第七节下節咧，下邊咧，佢就咁講啦。以色列人所講，就顯示佢哋咧係唔認識神。我豈可為自己嘅罪過獻我嘅長子嗎？為心中嘅罪惡獻我所生的嗎？呢兩句説話睇嚟咧，就好似為咗要處理自己嘅罪咧，乜都願意做，甚至乎最激嘅方法獻長子都願意做。為咗要搞掂我個罪，一筆勾銷，條例話獻一隻。我獻夠千千隻，甚至可以用非常的手段，連長子都獻埋都得。但正正就是反映了他們以為做了就可以贖罪，這個根本是完全一個錯誤的贖罪觀。因為最核心神的心意就完全沒有理到。在出埃及十三章十二節，神說要將一切投生的獻給神，意思就是要分別為聖。而另外在利未記十八章二十一節，摩西律法是禁止用人去獻祭的，獻長子是迦南人敬拜假神的惡習， 神藉住摩西在利未记十八章三节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他说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但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我们要做得啱，做得正确，不是只是有做，做了不等于做得啱。如果做了但是做得不啱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今年四月开始就开始宣道会的案目程序，出年就要交四篇的论文。副区监督已经一早提醒我们所有人，他说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按住宣道会所给的范围包括主题去写。他说千祈不要自己作一些主题出来写，因为以前有人这样做。他说如果不是照着宣道会给个范围去写呢，做可能是做了那篇论文交了，但做得不对就会打回头再做过。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做了要做的就可以满足神的心意，他们以为做足了献祭的要求甚至乎超过个要求就可以代替听从神的话和信从神。神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一节，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的经文，诗歌都有一唱，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以色列人以为这样做就是行公义，但行公义是做得啱，不是有没有做。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每个星期翻崇拜，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网上，我们每个月有奉献，甚至乎可能超过奉献的要求，牧师邀请我们去参与侍奉，我们又会去做去侍奉，但我们有没有以为做了就得呢？当然如果没有做的就更加要想想，但是如果有做的，我们是不是做得啱神要我们的事呢？尼迦书六章八节，神已经讲得很清楚，神要些什么东西，也是我今天要所讲的第三点，公义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第八节大家都很熟悉了，世人啊，耶和华要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些什么东西呢？有三样东西，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第一样东西，行公义，刚才一直所讲的那些都是行公义的定义。行公义是不单止可能是主持公道，更加是重要的，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帮助和看顾有需要的人，是生命的实践。敬拜神不是做了就得，是做得正不正确。第二，好怜悯，乍于听来呢，好怜悯就好像去怜悯一些有需要的人一样，例如可能见到一些无家者，如果你手头上面有食物的话，你可能就分一些给人。但其实好这个字呢，原文是 love， 爱。而怜悯呢，有另一个的意思，就是忠诚， loyalty。即是好怜悯呢，其实应该是爱忠诚。什么是爱忠诚呢？忠诚是指到在一个关系上面，是不是对对方忠心和委身，即是你对上帝和你所立下的盟约是不是忠诚不变的意思。如果你好像不是你啦，即如果有人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敬拜假神，那就很明显知道究竟他对神的忠诚程度去到哪里啦。又如果有人在工作里面日日都不在办公室的，当然就不是现在的 work from home 那些状况，他说出了去做事，甚至乎可能一早打电话回 office 就说我现在出去做事我不回来了，成日就不见了人，但是从来又见不到他有什么货交啊，有什么工作报告交，这样很明显这个人就很大机会怀疑他是吞泡。如果他做得这么明显呢，他就很明显地对个雇佣合约是没有忠诚。做得这么明显的话，无论雇上司同事都知道了，其实。但是如果不是做得这么明显的时候，真的可能没人知道的。对神忠诚都一样，只要做足了宗教外显的行为，其实没人知道究竟一个人 对神的忠诚程度去到哪里，是只有神和你自己知道。爱忠诚是回应神公义的作为，原因是神对我们都这么委身，神对我们的拯救是持续不断的，所以爱忠诚其实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这个忠诚，所以我们都要持续不断地去保持住和神这个盟约关系，这个才是正确和神的关系。第三，神要我们的什么呢？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原文直译是低，即是说生命要低才可以与神同行。怎知为之生命要低呢？弥迦先知在说要与神同行，似乎有意令到我们想起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人是与神同行的，一个是以诺，不过圣经就没有很多的篇幅或者很多的经文去记载神以诺怎样与神同行法。但另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罗亚，我们就可以从罗亚的故事里面去看看以诺看看罗亚怎样与神同行。在创世纪的六章第九节，罗亚的后代记在下面，罗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罗亚与神同行。然后跟着在第十节到第二十一节，神就是吩咐罗亚去起个方舟，去制造个方舟，怎样做？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的强暴，所以神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到最后第二十二节，罗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与神同行的意思会不会是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呢？这个也是生命低的意思，因为唯有承认生命低才会听从神的说话。其实这个道理呢，大家都明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在现实工作环境里面，除非你做老板，你的伙计呢就要听你所说，如果不是梗有人的职位是高过你。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们都会听他的吩咐，听他所说的事照他做，因为你的职位比他低。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个个都会明白，但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又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强，我们要叻，我们要有表现，我们要 有业绩，甚至乎输人都不要输阵，是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之下，我们又会不会慢慢去形成自己是最重要呢？所以神吩咐我的事，有时间就做咯，喜欢就做咯，啱咪做咯。Eugene Peterson 在他本圣经 The Message 信息版里面去翻译，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这样译的，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take God seriously。 不要将自己当作一回事，要认真的看待神。大家还记不记得开头时候那个故事啊？上帝听到那个人说是替神上帝主持公道，上帝跟那个人说，他有那位男士祈祷，他说主啊，我知道赌钱是不对，但求你帮助我吧。事后那个男士出去真的找到那个妈妈，然后拿回那些钱，但是他拿回那些钱之后抵受不住引诱，结果就去赌钱和输清光。而那位妈妈一家不单止得不到的援助，她更加因为是实为不报，所以被警察拉了。至于最后那个年轻人参加赛车比赛的时候发生意外撞车身亡，上帝原本很巧妙地阻止了那个男士去赌钱，那个妈妈一家得到援助和保守了年轻人的生命，但怎知通通都被这个替工上帝他认为的替天行道主持公义破坏了。故事当然完全是虚构了，如果在现实里面我们看到有人被冤枉的，那我们当然要出声，义不容辞去帮忙。替天行道
神的确要我哋喺地上边行道。弟兄姊妹朋友啊，耶和华要指示你何为善，佢要你嘅系啲咩嘢呢？神向我哋所要嘅唔系代神代表神去主持公义，而系第一对人行公义，持续不断咁样去关怀有需要嘅人。第二是对自己要爱忠诚，委身在同神之间那个盟约。第三是对神放低自己的生命，听从神的吩咐。今日你知不知道神要你啲咩嘢呢？我哋一齐祈祷。神啊，点解讲得好清楚你向我哋所要嘅系啲咩嘢？求你帮助我哋有决心有能力去行你要我哋所要做嘅嘢。求你帮助我哋用你嘅话语改变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嘅生命更像你，连结于喺你嘅里面。我哋咁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阿门。